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，世上所缺少的是礼义，所多余的是妄为苟且。百姓的常情看重所缺少的，轻视所多余的，所以平民臣子的品行洁白清廉，合乎准则，越穷困越荣耀，即使死了，天下人更加推崇他们，这是因为礼义缺少。然而用礼义来挑剔神农皇帝，还有可非议之处，不只是舜汤。飞兔药鸟是古时的骏马才能还有短处，所以用绳墨来取木材，那么公事就建不成了。舜让位给他的朋友十户之农，十户之农说，勤勤恳恳啊，君王的为人是保持劳力的人，认为舜的德性还未达到，于是丈夫背着东西，妻子顶着东西，带着儿子引入大海，离开终身不返。舜又让位给他的朋友北人无泽，北人无泽说，奇怪啊，君王的为人居住在田亩之中，却游历到尧的门下，不仅这样，又想要用他那耻辱的行为来玷污我，我羞于这样做，于是自己投入苍廪之渊。汤将要讨伐桀，因而找卞随谋划，卞随推辞说，不是我的事。汤说，谁可以？卞随说，我不知道。汤又找悟光谋划，悟光说，不是我的事。汤说，谁可以？悟光说，我不知道。汤说，伊尹怎么样？悟光说，坚强有力，能忍受耻辱，我不知道别的。汤于是与伊尹谋划讨伐夏桀，战胜了。汤要把天下让给卞随，卞随推辞说，君王讨伐桀时曾向我谋划，必定认为我是残忍的人。战胜桀后把天下让给我，必定认为我是贪婪的人。我生在乱世，而无道之人两次来玷污我，我不忍心多次听到，于是自己投入饮水而死。汤又让位给悟光说，智者谋划，武者完成，仁者居位，这是古之道，您何不居位？请让我辅佐您。悟光推辞说，废弃君主不合意，杀害民众不合人，别人冒犯危难，我享受利益不合廉，我听说不合乎意，不接受利益，无道之事不踏上他的土地，何况是尊重我呢？我不忍心长久地看到，于是背着石头沉入暮水。所以像十户之农、北人无泽、卞随、悟光这些人，他们看待天下如同天地之外人所不能察觉，他们看待富贵如果可以得到也一定不依赖，高洁的节操，端正的行为，独自快乐于自己的心意，而外物不能侵害，不被利益玷污，不被权势牵制，而羞于居于浊世，只有这四位世人的节操如此。至于舜汤，则是包容覆盖，因不得已而行动，顺应时势而作为，以爱利为根本，以万民为义。好比钓鱼的人，鱼有大小，而有适宜，浮子有动静。齐国和晋国交战，平安的鱼子丢失了几得到了毛，退却而去，心中不快，对路人说，丢失了几得到了毛，可以回去吗？路人说，戟也是兵器，矛也是兵器，丢失兵器得到兵器，为什么不可以回去？他离开行走，心中仍然不快，遇到高唐的姑叔吴孙，拦在马前说，刚才交战丢失戟得到矛，可以回去吗？叔吴孙说，矛不是戟，戟不是矛，丢失戟得到矛怎么能算是抵偿责任？平阿的鱼子说，哎，返回再战，跑得还能赶上，于是战死。叔吴孙说，我听说君子救人于患难，必定要同受苦难，快速驱车跟随他，也死去没有返回。如果让这些人统帅军队，也一定不会败逃，如果让这些人处于君主身旁，也一定会为义而死。现在他们死了却没有大功，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小，职责小的人不懂得大义。如今怎么知道天下没有平阿于子和叔吴孙这样的人呢？所以君主想要得到廉洁之事，不可不努力寻求。齐庄公时有个事叫兵悲剧，梦见一个壮年男子，戴着白绢帽，系着红色帽带，穿着白麻布衣，新的白鞋，黑色剑鞘，跟在他后面斥责他，唾他的脸。他惊醒，只是一个梦，整夜坐着，心中不快。第二天叫来朋友告诉说，我年少好勇，年六十没有受挫受辱，昨夜受辱， 我将寻找那个形状，希望找到则可，找不到将为此而死。每天早晨和朋友们一起站在街市上，三天没找到，回来后自杀。说这是勿当勿之急则不是，虽然如此，他的心中不受辱，有可以增加的吗？二日，君子的自我行为，行动必须依据义，行为必须诚心于义，世俗即使说穷困，也是通达。行为不诚心于义，行动不依据义，世俗即使说通达，也是穷困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君子的穷困与通达和世俗不同，所以应当根据功劳接受赏赐，应当根据罪过接受惩罚。赏赐不当，即使给他也必定推辞，惩罚确实得当，即使赦免他也不回避。对于国家要衡量，必定有利于长久，对于君主长久，必定要在内心反省，不惭愧，然后行动。孔子拜见齐景公，景公赠送领丘作为供养，孔子推辞不接受，进去对弟子说，我听说君子应当根据功劳接受俸禄，现在劝说景公，景公没有施行而赐给我领丘，他太不了解我了，命令弟子赶快驾车告辞离去。孔子是平民，官职在鲁国司寇，万圣之君难以和他相比，三王的辅佐也不比他显要，他取舍不苟且啊。墨子让公上过出游到越国，公上过讲述墨子的主张，越王很喜欢，对公上过说，您的老师如果肯到越国来，请把过去吴国的地方阴江之浦的设300家封给先生。公上过回去禀告墨子，墨子说，你看越王能听我的话，用我的道吗？公上过说，恐怕不能。墨子说，不只是越王不知道我的意思，即使你也不知道我的意思。如果越王听我的话用我的道，我量体裁衣，量腹吃饭，如同客居之民，不敢求官。越王不听我的话，不用我的道，即使把整个越国给我，我也没有用处。越王不听我的话，不用我的道，而接受他的国家，这是用意来交易。用意交易，何必在越国，即使在中原也可以。人不可不仔细考量。秦国的野人因为小利的缘故，兄弟相争，亲人相怨，现在可以得到他的国家，却恐怕亏损道义而推辞，可以说能坚持操行了。他和秦国的野人相差太远了。楚人与吴人将要交战，楚军少，吴军多，楚将军子囊说，我和吴人交战必定失败，使君王的军队失败，使君王的声名受辱，使国土受损，忠臣不忍心这样做，没有向君王报告而退兵。到了郊外，派人向君王报告说，请让我死。君王说，将军退兵是因为有利，现在确实有利，将军为什么要死？子囊说，退兵的人没有罪，那么后代做君王臣子的人都将会借不利的名义而效仿我退兵，如果这样，那么楚国最终会被天下挫败，于是伏剑而死。君王说，请成全将军的意，于是为他做了桐木棺材三寸，加上符制在上面。君主的祸患存在而不知道所以存在的原因，灭亡而不知道所以灭亡的原因，这就是存亡之所以频繁出现的原因。一，齐的广大，万国的归顺从此产生了。楚国经历了42世，曾经有干息、白宫之乱，曾经有郑襄、周侯的逃避，而如今还是万圣大国，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有像子囊这样的臣子吧。子囊的节操不只是激励一代的臣子。楚昭王时有个事叫石主，他为人公正无私，昭王让他治理政事，路上有杀人的人，石主追赶他，却是他父亲，他调转车返回，站在朝廷上说，杀人的人是我的父亲，对父亲执行法律，我不忍心，偏袒有罪的人，废弃国法不可以，犯了法要认罪，这是臣子的道义，于是伏在府制上向君王请求死。昭王说，追赶却没有追上，难道一定要服罪吗？你继续任职吧。始主推辞说，不偏爱自己的亲人不能说是孝子，侍奉君王而枉法不能说是忠臣，君王下令赦免我，这是君上的恩惠，不敢废弃法律，这是臣子的行为，不离开府制，在朝廷上割头而死，正法枉法必定死，父亲犯法而不忍心，君王赦免他却不肯，始主作为臣子可以说事中而且笑了。三日， 治理天下和国家，不如用德，不如行义。用德用义，不赏赐而民众劝勉，不惩罚而邪恶停止。这是神农皇帝的政教。用德用义，那么四海之大，江河之水不能抵御，太华山之高，会稽山之险不能阻挡，河卢的教化，孙武吴起的军队不能抵挡。所以古代的君王得回旋于天地，遍布于四海东西南北，极尽日月所照之处，向天覆盖地承载，爱恶不隐藏，虚静朴素以公正。小民都这样，他们与之相敌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这叫做顺天。教化改变容貌习俗，而没有人知道从哪里接受，这叫做顺情。所以古代的人自身隐没而功业显著，行迹消失而名声显扬，学说通达而教化发扬，利益行于天下而民众不知道，难道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和丰厚的赏赐吗？严厉的惩罚和丰厚的赏赐，这是衰败时代的政教。三苗不顺服与请求攻打他们，舜说用德政就可以了。推行德政三年，三苗就顺服了。孔子听说了，说通达于德的精神，那么孟门太行就不算险了。所以说德传播的速度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快。周朝明堂的金属事物在后面，可以由此看出先德后武。舜大概也是这样吧。他制止武力的事迹通达于周。晋献公因为离姬疏远太子，太子申生住在曲沃，公子重耳住在蒲，公子夷吾住在曲。离姬对太子说，以前君主梦见将士，太子祭祀后把祭品献给献公，离姬更换了。献公将要尝祭品，离姬说从远处送来，请让人先尝。人尝人死，给狗吃狗死，所以诛杀太子。太子不肯自我辩解，说君主没有离姬，居不安，食不甘，于是用剑自杀。公子夷吾从曲逃到梁，公子重耳从蒲逃到翟，离开翟经过魏国，魏文公不以礼相待，经过五路前往齐国，齐桓公死了。离开齐去曹，曹共公看他肋骨相连，让他脱衣捕池鱼。离开曹经过宋，宋襄公以礼相待，到郑，郑文公不尊敬，被詹劝谏说，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使穷困的人更加困窘，现在晋公子的随从都是贤人，您不以礼相待，不如杀了他。郑君不听，离开郑去楚，楚成王怠慢他，离开楚去秦，秦穆公接纳了他。晋国安定后，发兵攻打郑国，要求交出备詹。备詹对郑君说，不如把我交给他们。郑君说，这是我的过错。备詹说，杀了我来免除国家的灾难，我愿意。被詹进入晋军，文公将要煮死他，被詹抓住锅大声呼喊，三军将士都听我说，从今以后没有忠于君主的人了，忠于君主的人将要被煮死。文公道歉，撤兵把他放回郑国，而且被詹忠于他的君主，而君主免除了晋国的祸患，在郑国行义而被文公喜欢。所以义的利益多么广大啊。墨家首领孟胜与楚国的杨成军交好，杨成军让他守护封国，毁坏黄作为福信，约定说福信相合就听从。楚王去世，群臣攻击吴起，在桑所动兵，杨成军参与了，楚国治罪，杨成军逃走，楚国收回他的封国。孟胜说接受了别人的封国，与他有福信，现在不见福信，而力量不能阻止，不能为此而死，不可以。他的弟子徐若劝谏孟胜说，如果死了对杨成军有益，死是可以的，如果没有益处而断绝墨家在世上的传承，不可以。孟胜说，不对，我对于杨成军不是老师就是朋友，不是朋友就是臣子，如果不死，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在墨家之中了，寻求贤友一定不会在墨家之中了，寻求良臣一定不会在墨家之中了，为他而死是为了施行墨家的道义并继承其事业。我将把首领之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，田襄子是贤人，何必担心墨家绝于世呢？徐若说，向先生说的，我请先死来开路。于是在孟胜面前自刎而死。 孟胜于是派两个人把首领之位传给田襄子。孟胜自杀，弟子为他死的有180人。那两人把命令传给田襄子后，想要返回楚国为孟胜而死。田襄子阻止说，孟子已经传首领之位给我了，应当听从。他们不听，于是返回为孟胜而死。墨家认为不听从首领是不明察，严厉的惩罚和丰厚的赏赐不足以招致这种行为。现在谈论治理的人多用严厉惩罚和丰厚赏赐，这是前世的所谓客人啊。治理民众最上等的是依靠道义，其次才是赏罚。如果道义不足以让百姓效死，赏罚不足以使百姓弃恶从善，这样却能驱使百姓的从古到今都没有过。百姓不能永远被使用，也不能永远不被使用，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行。何如用兵不过30000人，吴起用兵不过50000人。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这30000-50000人还算多的，但如今对外不能抵御敌人，对内不能守卫国家，百姓并非不可使用，而是没有掌握使用他们的方法。没有掌握使用他们的方法，国家虽然大，形势虽然有利，士卒虽然众多，又有什么益处？古代有很多拥有天下却灭亡了的君主，就是因为百姓不为他们所使用。使用民众的道理，不可不深加研究。剑不会凭空砍断东西，车不会自己行走，是有人在驱使他们。种麦子得到麦子，种谷子得到谷子，人们对此不感到奇怪。使用民众也如同种植一样，如果不明白种植什么，却祈求民众被使用，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。在夏禹的时代，天下有上万个国家，到商汤时只剩下3000多个，如今这些国家都不存在了，都是因为不能使用他们的民众。民众不被使用，是因为赏罚不充足。商汤、周武王凭借的是夏朝、商朝的民众，因为他们掌握了使用他们的方法。管仲、商鞅凭借的是齐国、秦国的民众，因为他们也掌握了使用他们的方法。民众能被使用是有原因的，知道了这个原因，民众没有不能被使用的。使用民众有纲领和关键，一旦提起纲领，所有的网眼就都张开了。什么是民众的纲领呢？就是欲望和厌恶。他们欲望什么？厌恶什么？欲望荣耀和利益，厌恶耻辱和祸害。耻辱和祸害是用来充实惩罚的，荣耀和利益是用来充实奖赏的。赏罚都有实在的内容，那么民众就没有不能被使用的了。何如在五湖训练他的民众，剑都架在肩上，血流遍地，几乎不能停止。勾践在寝宫训练他的民众，民众争着赴汤蹈火，死了1000多人，他赶紧敲锣退却。这是赏罚有实在内容的缘故。莫邪宝剑不会因为勇敢者而锋利，也不会因为怯懦者而变钝，勇敢者使用它精巧，怯懦者使用它笨拙，这是能与不能的问题。肃杀的民众自己攻打他们的君主而归附神农，密须的民众自己捆绑他们的君主而投靠文王。商汤、周武王不仅能够使用自己的民众，还能使用不是自己的民众。能够使用不是自己的民众，国家即使小，士族即使少，公民仍然可以建立。古代有很多由平民而安定一世的人，都是能够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使用不属于自己东西的心思，是不能不考察的根本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没有两样，都是以诚信为准则。宋国有个赶路的人，他的马不肯前进，他就把马推翻扔进溪水里，然后又重新赶路，马又不肯前进，他又把马推翻扔进溪水里，如此反复了3次。即使是造父用来威吓马的手段，也不会超过这样了。但不得造父的方法，只学了他的威吓，对于驾驭马没有益处。不孝的君主与此相似，不得方法，只增加威势，威势越多，民众越不为其所用。亡国的君主大多是用过多的威势来驱使民众的，所以威势不能没有，但也不能专门依赖。譬如盐对于味道，凡是盐的使用必须依托于其他东西，如果盐用的不适当，就会败坏所依托的东西而不能吃。威势也是这样，必须有所依托，然后才能施行。依托什么呢？依托于仁爱和利益。仁爱和利益之心被百姓理解，威势才能施行。威势太甚，仁爱和利益之心就会消失。 仁爱和利益之心消失，而只一味的施行政令，自身必定遭殃。这就是夏商灭亡的原因。君主掌握着有力的权势，其次是官职。处在官职地位，掌握有力权势，不可不对此明察。那些不用禁止而自然禁止的，大概只有深刻明白这个道理了吧。